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64年7月19日，也就是在李鸿章即将增援金陵之际，金陵城破。曾国荃头天听说淮军要来，这第二天就拿下了金陵，可见李鸿章淮军的前来对湘军的刺激是巨大的。其实李鸿章宣布派兵只不过是一个姿态，或者说是一个幌子。实际上直到天津攻破后，淮军仍然是没有一兵一卒出现在金陵附近。这样也就是李鸿章聪明过人之处，这个人宁愿糊弄朝廷，都不愿意得罪曾家兄弟。您会说了，这糊弄朝廷可是大罪呀。其实在他看来，糊弄朝廷并不难。你看看李鸿章的奏折就不难明白，他是一边声称你派淮军是会剿金陵，一边呢又继续找理由拖延时间。他在奏折里面是这么写的：天气热，军士容易生病，而且啊运输工具不够用，需要时间准备。再有呢，那边湖州还没打下来，还得需要坚固，种种种种，言之成理。但北京呢，远隔千里，山高皇帝远，既然你报了，我也不能不信呢。也就这么七拖八磨的，不久就传来了湘军克复金陵外城，毙敌数万的消息。这时候朝廷才指示李鸿章让他探明情况，说如金陵全城军经克复，淮军即可无庸调往，以为协剿湖州之用。哎呦，看到这个消息，李鸿章是长舒一口气呀。虽然为了会攻金陵，他和曾家兄弟闹了点不愉快，但最后这事儿干得还是漂亮，金陵让攻。说白了，我送了一个大人情。因此通过这件事儿，曾国藩打心眼里感激李鸿章，而且对李鸿章更加信任。根据《一词录》记载，这场战后李鸿章来到金陵，曾国藩是亲自迎接，一见面就拉住李鸿章的手说：金陵一战与兄弟薄面，都靠成全了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 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，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再来说对太平天国最不幸的这天，1864年的7月19日，天津陷落了，太平天国在轰轰烈烈13年后终于走到了尽头。其实啊，这个失败的气息早就弥漫在太平军中了。苏西长相继失陷后，太平军可以说是一败涂地。忠王李秀成退守丹阳时，他的堂弟李世贤就派人前来劝李秀成是另作他谋，千万不能回金陵。这时候李世贤也是太平天国的世王，是李秀成的忠实部下，此刻李世贤正屯兵溧阳。这个李世贤呢，对天国的现状那是充满了失望，在他看来，国势崩坏是天王昏庸，朝政早已经被洪姓诸王所把持，这个时候回金陵啊，无异于去陪葬。所以他恳求李秀成前往溧阳主持大计，是共谋出路。可惜李秀成没有接受。这一下李世贤真有些急了，他知道忠王李秀成回首都没有好结果，所以急切之下，这位世王甚至打算出兵是强逼李秀成前往溧阳。可怜李秀成啊，得知消息后是轻车简从，提前赶回了金陵。李秀成后来回忆说，那时我弟李世贤兵屯溧阳，劝我前去另作他谋，不准我回京，我不肯从。世贤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，不欲我回京，后见势不得已，见我母亲在京难离难舍，骨血之亲，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。李秀成为什么回去呢？他回到天津啊，还抱着一线希望，他想试图说服洪秀全放弃死守金陵的愚蠢做法。在太平天国生死关头，这不失是一个明智的选择，也是一个保存实力徐图再展的正确方针。所以回金陵的第二天，李秀成是上殿启奏，陈述局势的严重性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。李秀成说，京城不能保，曾国藩兵困甚严，豪绅累固，内务粮草外救不来，只有让城憋走。说的挺好啊，可是这天王洪秀全是一听大怒啊，他指责李秀成是贪生怕死，心怀二心。哎呦，急得李秀成连忙跪下，是再次陈奏，小以厉害，人家是有理的呀。他就给洪天王分析说，如今湘军占雨花台，南门之道绝，占江东桥，西门之道绝，占七雍桥，东门之道绝，下关失是粮道一绝，而城中文者多，老者多，小者多，妇女者多，食饭者多，废粮饷者多，能战之兵却少，总之啊，没法再守了。 我主若不依从，何成性命，定不能保。按道理是有理有据啊。这昏庸的洪秀全呢，更加生气了，听了以后反而怒斥，说：“朕奉上帝圣旨，天兄耶稣圣旨下凡，做天下万国独一真主，何惧之有？”而且这洪秀全还赌气了，
不用你揍，正事也不用你管，想走就走，你想留就留，一切由你，朕铁桶江山，你不服自有人服。你说无兵，朕知天兵多过于水，何惧增妖者乎？你怕死便是会死，正事不与你相干，朝政由我次兄永王执掌，又西天王出令，有不尊者何朝诛之。
哎呦，洪秀全那时候身体也不好，但是话说到这份上，李秀成也知道再怎么讲没用了，这时的洪天王是执迷不悟，油盐难进，所以李秀成是扑地哀求，只求一死，请无主一刀杀我，免我日后被俘受刑，为主臣子未贤半可，今将国之事启奏，主却如此责我，我愿死在殿前，尽心报答我主。死的心都有了，免得日后被俘啊，这日后被俘那是后话。面对如此的哭诉，洪秀全是不予理睬，宣布退朝，这也太绝情了。不过据李秀成后来被俘回忆时说，如此启奏，主万不从，我含泪而出朝门，何朝众臣是前来善劝，次日天王其之自过，赐下龙袍以安我心。当场洪秀全表现得太差劲，但是事后还是表达了歉意，并赐下了龙袍。但那时的洪秀全真是昏庸固执，日甚一日，听不得任何意见，不论什么事儿，简直就是鬼迷心窍啊！因为他有一个观点，叫做有天所定，除了天父、天兄、天王之外，君称天君，民称天民，国称天国，而营呢叫天营，好像我的一切呀都有天保佑，不可战胜。至于什么万国独一真主、铁桶江山、朕知天兵多于水之类等等等等，咱们用现在的讲，这就是一派胡言。因为此时的洪秀全和早年的洪秀全判若两人。这还得说到建都天津的时候，自打建都天津，洪秀全忘掉了自己的理想，当年的锐气也荡然无存，一头扎进深宫，再也不出来了。您说不对呀，这洪秀全曾经宣布要建立一个美好国家，实行政策改革呀，全都抛到脑后去了。洪秀全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，其实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热烈追捧，但是近年来大家也是实事求是的承认，这个天朝田亩制度啊是挺好，可惜只停留在了文字上，动了动嘴，从来没有实行过。与之相反，洪秀全是沉浸于极度的奢华和享乐之中，在他身边的女人是不计其数。举个例子，他的儿子后来被俘后供称他一共有88个母后。什么概念呢？皇上三宫六院72妃，你昏庸都超过了你所谓的昏庸的清帝了。再说这洪秀全，他在宫里面的一个雕花大床，您知道尺寸是什么样的吗？横直8尺，那简直是惊人的尺寸呢。 由于妻妾太多，不得不采取编号管理，估计啊，名字他都叫不上来，只能叫编号啊 ,007 啊。另外啊，天津事变后，洪秀全变得更加多疑。除了姓洪的这些王，他谁都不信，所以导致的朝政是一团糟，而洪秀全自己却浑然不觉。我们前文书说过，天津长期被围困，城中缺粮已到极点，是死者甚众。李秀成奏报天王，请求降旨，是妥筹办法。但洪秀全怎么回答的呢？简直是可笑之至啊！洪秀全降旨说：“没有粮食吃，那就吃田鹿吧，此物可以养生。”田鹿，得给您解释一下，这是出自基督教神话。根据基督教旧约记载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有一天晚上啊，旷野中是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，在营的四周地上出现了露水。那么露水上升以后，留下了像白霜一样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呢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互相询问。这个时候啊，摩西就说了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。”天哪！紧急到这会儿了，洪秀全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基督教田路，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呀。众臣无人相信，均说此食物不能食得。天王说：“取来做好，朕先食之。”天哪，众人是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呀。这天王糊涂了。李秀成被捕后，曾经在自述中抱怨说，天王入南京之时称号皇都，自己不肯失志，靠食于天，下肯信人，万事俱是有天。然而天不能拯救天国，也不能拯救所谓的天王洪秀全自己。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1日，这位洪天王是撒手归西，病故了。据说啊，天王患病大概的时间是3月将尾4月将初之时，当时的病已经很重了，可是这位洪秀全依然信天，是不肯吃药。用李秀成的话说，此人之病不食药方，任病任好，不好亦不服药也。真是啊，这洪秀全信了一辈子天，最后呢被天给害了。洪秀全死后，其长子洪天福登基，朝政是更加败坏。洪姓诸王把持朝纲是胡作非为，并对李秀成是极尽排挤之能事，局势愈加危殆。天作孽犹可为，人作孽不可活。正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，非秦也，足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。后来梁启超有云，假如那个时候让李秀成和洪秀全换一个地位，则今日之狱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也。其实后来啊，李秀成在牢中回顾天国得失成败的时候，也曾悲叹说，自乱于己，内外慌张，为将为臣无法挽救。梁启超都说了，那时候要把李秀成跟洪秀全换个位置，今天这国家是谁的还不好说呢。再看1864年7月19日，洪秀全死后一个多月，金陵被攻破了，湘军挖地道到城下，用火药轰塌了城墙，从东门到北门出现了多处缺口， 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，是万雷轰击，天地为动，城墙崩坏20余丈。那急了眼的湘军是呼啸登奔，是前仆后继。哎呦，李秀成扑救不及，眼看大势已去，众人是泪流满面。李秀成此刻心念右主，直奔朝门。这时候右天王已经是失魂落魄，从宫内跑出来了。跟他一块跑的还有他的两个弟弟，分别是三弟光王和四弟明王。情况太紧急了，李秀成不能都兼顾，怎么办呢？只得丢下了光王明王，独护右天王一人是向城外突围而去。可惜呀，右天王那年16岁，还是一个小孩子，连马都不会骑，又未经战阵，在大难来临之前是惊慌失措。可是忠王李秀成在这最后时刻再次表现了他的忠诚。出城前，李秀成先回家辞别母亲和家人，众人是流涕不舍。但这时李秀成已经顾不得自己家人了，为了保护幼主突围，他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洪天福。这也是后来李秀成自己被俘的重要原因。马给幼主骑了，他自己用腿走，所以后来被俘，可见其忠至极。再来说天津城破后，战况是极为惨烈，但是城中的军民还有10余万，也是奋起抵抗，无一降者。为什么？前文书也跟大家说过了，杀降杀得太厉害了，投降也是死，争一下吧。所以火光冲天，是刀光剑影，喊声震耳，血流成河。李秀成在乱军中护送右天王是杀出城去，但是遇到湘军追杀，也被迫分兵两路，一路护送右天王逃离，另外一路由李秀成殿后掩护。这场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，真是人机马乏，兵士失散。李秀成由于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了右天王，可自己换作的这匹烈马此时已不能行走，马都走不动了。李秀成只好弃马，是徒步逃上了一座荒山，在一座破庙内暂时躲避。当天蒙蒙亮后，有一个打柴人发现了李秀成，而他的厄运也就由此降临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，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。
落日惊起。 心。